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又一起来继续分享上帝的话语。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是在列王记上第十章的1-13节。好，我们下面先诵读，一起诵读上帝的话语。我们请这个姐妹读单数节，弟兄读双数节。好，列王记上第十章1-13节，一二起。跟随他到耶路撒冷的人甚多，又有骆驼驮着香料、宝石和许多金子。他来见了所罗门王，就把心里所有的对所罗门说，都说出来。示巴女王见所罗门大有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宫室。对王说，我在本国里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
我先不信那些话，即使我来亲眼见了，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难看。你的智慧纯纯不笨，又和我所听见的不
同。你的臣子，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于是示巴女王将120塔连德金子和宝石与极多的香料送给所罗门王，他送给王的香料以后奉来的不再有这么多。王用檀香木为耶和华殿和王宫做栏杆，又为歌唱的人做琴瑟，以后再没有这样的檀香木进国来，也没有人看见过，直到如今。好，我们念完了经文，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主啊，给我们生命的气息，让我们一起来可以敬拜你。主啊，唯愿你洁净我们的身心灵，让我们所一起学习你的话语，能够真的是在我们生活中间行出来，更是明白你的真意，让我们可以能够遵照你的旨意而行，不偏离左右。感谢主，也求主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靠着我主耶稣基督的得胜之名，阿门。好，我们刚才念了这段的经文，这是示巴女王来去见所罗门，这是在圣经故事里面，可以说旧约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到底向我们讲什么呢？所以如果真的要想明白这个故事到底讲给我们什么事情的话，我们就需要从列王记上这个9章到10章整个的文章的结构，或者说是旧约的叙事结构中间，我们来看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线索，然后我们才能真正的明白说，在这一段的历史中间为什么要把示巴女王特别的放在中间。那其中一个大家很自然的猜测就是，啊，所罗门非常有钱啊，非常的富贵，所以外面有一个人专门来去看看他到底有多富贵多荣华，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刚才我们念的经文里面，我们已经有一个第一个直观印象，就是告诉我们说，示巴女王来看所罗门不是来看所罗门的荣华的，她甚至也不是来见证所罗门的荣华的，而是她来寻求什么，看上去是寻求答案。更是一个让我们今天能够基督徒受用的地方，是在于他是来寻求智慧的。好，我们来看在列王记上9章一直到10章这2个章节里面大概的结构会是什么样的。 所以第九章的第一节，从第一节一直到这个第九节，是耶和华神再次向所罗门显现。所以我们知道，神在这个列王记上的时候，有两次在梦中有两次对所罗门显现，那还有一次是通过直接向他说话，所以两次显现和一次说话。那第九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九节，这是神第二次向所罗门一个显现的时候的一个记录。那在这里面记载了什么？我很快的给大家念一下。第二节，耶和华就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如先前在基甸向他显现一样，对他说：“你向我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所以第一句话，第九章的第三节就是做了一个背景，也就是说，神在对于所罗门的祷告中间开始应验了很多的事情。好，继续。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所以神在这个第二次显现是在建了圣殿以后对所罗门的一个显现。然后紧接第四节，神就提出了一个要求，或者说是一个条件：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所说的那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在整个第五节里面，神就对他提出了一个条件或者是一个要求：如果你能够效法你父大卫的那样的话，这些以色列的王就永远在他的王位上。而恰恰这句话最后就成为了整个列王记以后所罗门以后各个王的解经的基础。我们就会看到说，对于北国的王就有一个评价，他们仍然是在耶罗伯安的最终；对于南国的王就会有一个评价，他们是否效法他父亲大卫的所行的。这个就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标准出现了。为什么？因为在神这里面实际上并不是在去谈到如何延续大卫的约这个事情，而是在讲大卫的约在你的作为王的人的身上该如何的去实行出来。所以在整个耶和华神这次显现中间，没有再去提大卫之约，而是相反把大卫之约要用在每个王的身上。这个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一个显示。第一次的显示，实际神是在梦里面对这个所罗门提示的是一个大卫之约，但是在第二次就是一个更像一个警告的一个信息：如果你作为一个王的职责不能够履行大卫之约所做的所有的要求的话，你的国位将不保。这个就是给我们后面一个非常一个清楚的一个警告。那第六节，倘若你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必将以色列从我赐给你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讽。这句话非常严厉。我们查过了耶利米书，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实际就是整个对于历史书，也就是说列王记上下一直到被掳时期再到这个先知书整个的一个解经的一个结构。所以我们可以看，神在这里面就是一次一次的反复的来警告以色列人要悔改归向上帝面前，但是以色列人拒绝悔改，直到最后他们所仰仗的是什么？我们查了耶利米书知道说，那些人说了三次什么？这是神的殿，这是神的殿，这是神的殿。为什么？因为他认为他们所依靠的是上帝的殿。但是其实早在这个列王记上第九章的时候，神已经借着他向所罗门的显现非常清楚说，当一个国家整个失败的时候，当一个神的国度失败的时候，国度里面所有的东西在神面前没有任何的价值。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今天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我们今天的主题借着这个讲到是世上的光。什么叫做世上的光？国度就是这世上的光。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中心实际是在讲一个国度的一个观念。 好，第七章，所以我们说第七节，第九章的第七节非常的重要。然后第八节，神继续说：“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嗤笑，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人必如此回答：是因为这地的人离弃耶和华，离弃他们列祖出埃及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亲近别神，是侍奉敬拜他，所以耶和华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们。所以我们可以看，这是一个对于将来的一个预言。那这个预言真的是不幸严重的。所以我们在借着这个嗤笑，借着这个笑谈这两个字，我们首先能想到什么？其实当以色列人还没有进迦南地的时候，神已经借着摩西的口警告以色列人，将来你们不去遵行律法的时候，你们就会被赶出去，甚至也会被称为万民的笑谈。所以那节经文是在申命记二十八章的第三十七节。那在这节经文又在哪里应验呢？所以我们查过耶利米书，应该有所印象，在耶利米书的二十四章第九节那两筐无花果的比喻中间，再一次应验，其中一筐无花果将来被扔掉，另外一筐无花果将会被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神其实一直在苦口婆心的提醒整个以色列民要遵行上帝的律法。因为什么？律法是来规范什么是上帝的国度的。那在这个上帝的国度中间的时候，所以从第九章开始，从第十节一直到整个第九章结束，出现最多的字是什么字呢？建造。所以我们知道说，神在第一节到第九节提供了一个建造上帝的国度的一个标准是什么？神的约和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律法，这是我们建造神的国度的一个标准。那么从第十节一直到后面，就是记录了所罗门如何在那个时候按照上帝的标准去做的一些的建造的工作，去做的建造工作。那这是从第十节一直到这个第九节的第九章的二十八节，都是在讲所罗门是如何建造这样一个国度的。然后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十节。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是一个示巴女王的来访。那么再往下看，第十章的第十四节到后面的二十八节，到后面的二十九节，又一次的记载所罗门的财富和所罗门的车技。我们看到说，这个神所漠视的圣经是不是为什么这么啰嗦？前面也是记载着说所罗门很荣华，后面也记载着所罗门很荣华，中间好像记载了个示巴女王，所以就让我们感觉示巴女王只是来看所罗门的荣华的。但实际我们知道说，在以色列的叙事结构中间，其中有一种在结构上叫中心对称形式，所以两头讲到是荣华，但是两头都是什么？荣华都是陪衬。而中间的那个示巴女王来探访，或者说来去拜访所罗门，才是在荣华中间里面最重要的东西。而这个东西不是荣华，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所讲到的，他来求智慧。所以是他来求智慧。好，我们来在我们知道这样一个大的背景方面的以后，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就会知道说，示巴女王到这里来的，她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来看说这个国家到底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政治方面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成就，军事方面会有什么样的成就。因为前面都在介绍所罗门修了很多的堡垒，修了很多的城堡，在这些城堡在当时来说都是非常坚固的城堡。我们说了，所罗门是大概是主前八百年的时候，因此所罗门时代那个主前九百年左右的，所以那个时代的城堡作为当时来讲是非常坚固的。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一个词特别来形容这些城堡，叫什么？坚固城。那这些坚固城就是像我们今天有的时候会说的所谓的要塞这个概念，也就是说这样一个小小的城池虽然不大，但是呢却里面存了很多的粮食，外面的人非常难以攻打下来，而它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兵站，所以这个就是叫坚固城的一个概念。所以所罗门修了这么多地方，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军事的堡垒，那示巴女王是来看这些的吗？也不是。所以既不是来看他的政治方面的，也不是来看他经济方面的， 也不是来看他宗教方面，也不是来看他商业方面多么发达，他是来单单的寻求一个上帝的所谓的仆人到底会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好，我们一点点来看。所以第十章的第一节，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就要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所以在这段话里面，首先所罗门的名声是从哪里来的，并不是他自己，所以是从耶和华神那里来的。所以在这点上我们就要想到一件事情，神从来是说，当我们人要自己炫耀自己的名声的时候，当我们人去彰显自己的名声的时候，其结果是什么？神一定不会，这些名声既不能长久，而且最后也只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败坏。所以我们可以看，在创世纪第十一章的时候，这些人要宣扬自己的名，他们就干什么？修建巴别塔，说为了宣扬自己的名声。但是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这些最后神变乱他们的口音，让这些人知道自己是何等的渺小。所以这些人没有想通过自己的办法来炫耀自己的名，结果是失败的。但是神对亚伯拉罕却有一个应许，神对亚伯拉罕应许什么？我要为你扬名。所以我们可以看，所罗门的名声并不是单单他自己多有智慧，而是在于说他因为是有服侍上帝这么一个特别的福分，他因为有着一个为神的名所建造圣殿这么一个特别的福分，因此他的名声才被显扬出来。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看到，说今天我们在一个美国这样一个社会中间，非常注重一个好的名声，非常注重的是一个在人前里面被人夸耀的这样一个社会，那我们就要好好想想，是我们自己要追求一种好的名声呢，还是说要让我们来因着服侍神而神夸我们是忠心的人？这是我们需要一个思考的。所以在传道书里面有一句话，他说人的名声如同胜过膏油一样。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句话里面非常有讲究的，人的名声和膏油相比，一打开刚开始的时候都挺好，对不对？但是膏油总有一天会失效的，那个味道也将来有一天会消散的。人的名声也是一样的，当你不在耶稣基督里面是被神所夸奖的，你的那个一点点的名声将来也会消散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我们今天来去看思考的时候，所罗门的名声仅仅是因为他服侍神的关系，仅仅是因为他在主里面被纪念的关系。好，这是第一节。第二节，跟随他到耶路撒冷的人甚多，又有骆驼驮着香料、宝石和许多金子，他来见所罗门王，就把心里所有的对所罗门王说出来。所罗门王将他所问的都答上来，没有一件不明白的、不能答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在这个里面，在我们来一看说，所罗门确实很有智慧，因为我们前面也读到了，所罗门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所有的这些自然的东西、人文的东西他都有非常的清楚的了解。但是我们看更多的事情是说，在第二节和第三节里面，作为第一代的以色列人，换句话说是作为这本书的第一读者的以色列人，他们是读出这句话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说，什么是第一读者？谁是第一读者？以色列人是第一读者。以色列人什么时候读到这卷书的？是在他们被掳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列王记是在被掳初期成书的，这件事情确实以前是发生记录下来的，但是它的成书是在被掳时期的。那么被掳时期的一群人为什么要讲到这件事情？为什么被掳的人要去讲这件事，记录这件事情？里面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让人看到说所罗门在服侍上帝、按照上帝律法执行的过程中间，他大有智慧。但是紧接着后面十一章就看到，当他背离上帝的时候，不愿意遵行上帝律法的结果的时候，以色列就开始走向了败亡。直到这个败亡一直到今天，所谓的至今是指着那些人在被掳的状态之下。所以这些人在以色列人第一次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他不仅仅是来看到的是一个外邦的人来去献礼物，他看到的是什么？ 外邦的人来敬拜神，这个是以色列民感到非常与众不同的地方。我们可以想象，一群住在外邦之地的人，他们甚至不得不被一群的偶像所包围的时候，他们想到的是以前曾经有外邦的人，这些拜偶像的人居然是来敬拜上帝，这就是一个鲜明的巨大的一个对比。所以当以色列人读到这段的话的时候，他会想到什么？所以有一个犹太的拉比解经的时候，他居然是把这句话直接连到了以赛亚书。为什么？以赛亚书里面非常清楚的就讲到说，将来必会有外邦人带着礼物来去敬拜上帝，那是以赛亚书所做的预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以色列人一读到的时候，就会想到他们最开始起初的那个失败之处是在哪里。本来上帝给他们一个特权，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名声，是可以让外邦人来去向他们学习，但是其结果是他们坐在那里头只能在那哀叹说，这一切的荣华都不在了。为什么？罪，人的罪使这一切背离上帝的这个心，使这一切的荣华都不再存在。所以不是荣华本身的问题，而是在你的心在哪里。所以基督讲得非常清楚，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为什么？其实这句话应该倒过来说，你的心是最关键的。神更看重的不是在于给你多少钱，不给你多少钱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你在一切的富裕的环境中间，你在一切的贫困之中的时候，你的心在哪里。所以保罗才可以自己说，我得了秘诀，随时随地得了秘诀，我可以处得了贫穷，也可以处得了富。好，这个是讲到了这个第二节。第四节，示巴女王见所罗门大有智慧，和他建造的宫室，席上的珍馐美味，群臣分列而坐，仆人两旁侍立，以及他们的服饰和酒政的衣服装饰，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就诧异的神不守舍。所以在中文翻译里面，好像这些事情都是并列的，对不对？但实际在这个希伯来的那个语言的那个原文的格式里面，最后一句话实际是让这个示巴女王魂不守舍那个关键点。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所以我们知道说，上耶和华殿的台阶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诗篇里有什么登阶之诗，对不对？所以在登阶之诗，你上每一个台阶的时候，你是要念一首诗的。你上一个台阶，你是要念一首诗。正好圣殿的前面的台阶十五阶，登阶之诗十五首。那你可以说这是一种偶然，但是在当时所谓的登阶之诗，就是当一个君王在神的面前通过祭司来献祭这样一个过程的时候，这是达到了敬拜的最高峰，这是一个完美的一个敬拜，可以说在地上的一个完美的敬拜。我们上次恒阳长老讲了，将来还有更加完美的，就是天上的敬拜。可是地上这个敬拜是让人真的是明白说，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居然住在我们中间，成为我们的住在我们的中间，居然给我们一个恩典，让我们可以来敬拜他。因此示巴女王是因为这件事情诧异的魂不守舍。什么叫魂不守舍呢？中文这个翻译有一点点那个是属于意思上的翻译，其实这句话的字面的意思就是说，他已经差一点喘不上气来。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哇，这个太荣美了一件事情。所以我想我们大家，当我们真的是经历到这样荣美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们真的在一个真实的敬拜中间与神相遇的时候，我们必然会从这心里面有这样的感受。好，这个是讲到示巴女王的这个看到这个敬拜的时候诧异的神不守舍。然后第六节，示巴女王对王说，我在本国里所听见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我先不信那些话，极致我亲眼见了才知道，人们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更多的智慧在所罗门的身上。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越过我所听见的风声。所以你看示巴女王这句话里面，她把两件事并列，她没有直接说你的智慧超过我听的我听到的所谓的风闻的东西。她实际讲什么？她讲了两件事，你的智慧和什么？ 福分。什么叫所罗门的福分？因为他可以为能够为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建圣殿，这个就是所罗门的一个福分，也是示巴女王非常清楚的明白，所罗门单单的不仅仅有一个所谓能断案的一个智慧的事情，而更重要的是智慧和福分。所以这个连词非常的关键，这个就是代表说示巴女王她看到的不仅仅是说她好像是一个十万个为什么，好像是一个都会回答所有问题的一个人，不是，而是看到了他的那个福分的东西。然后第九节，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做以色列的国位，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做王，使你秉公行义。所以我们可以看这段话，在可能在交往的这样的过程中间，示巴女王显然就是越来越清楚的明白了这个神对她是何等的慈爱。所以我们可以看前面在第九章里面，当神跟所罗门提醒他警告他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智慧的心让外邦的人都能够切实的感受到，那这个就是代表着说所罗门不仅仅有智慧，而且是他的国度能够是作为世界的光和世界的盐，能够让别人清楚的看到神的国是何等的荣美。好，这是第九节。然后第十节，于是示巴女王将120塔连德金子和宝石与极多的香料送给所罗门王，他送给王的香料以后奉来的不再有这样多。西兰的船只从俄斐运了金子来，又从俄斐运了许多檀香木和宝石来。王用檀香木为耶和华殿和王宫做栏杆，又做歌唱人的琴瑟，以后再没有这样的檀香木进过来，也没有人看见过，直到如今。所以我们可以看这段话也是继续的，看上去似乎是在讲是说好像还是所罗门的荣华中间的一部分，但是实际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看一件事情，我们今天会在应用里面看到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真的能够遵行上帝的命令的话，我们必有智慧，而智慧必将带来一切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福分。这些东西都是用在神的国度里面的，都是用在神的家里面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是智慧带来了这些的福分，而不是个人或者是王的个人的成就带来的这些的福分。好，十三节，示巴女王一切所求的，所罗门王都送给她，另外照自己的后裔馈送她。于是女王和她臣仆被转回国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示巴女王肯定是要向所罗门要了很多，然后很多的东西，具体要了什么，圣经里本身没有记载。但是如果是按照经外的一些的，就是说证据来想，犹太人认为，示巴女王这一支最后是进到了非洲，所以在非洲会有一群的人被以色列人认定是黑犹，就是黑色，就是皮肤是黑的犹太人。所以是不是那样的话，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经外的一个证据，但是我们就照着圣经里面所启示给我们的，我们来去讲经外的证据，我们仅仅是一听而已。好。那看上去好像示巴女王这段的故事也比较的简单，好像也并没有我们可以过多的所谓的来去讲解的地方。但是实际我们还是回到我们最开始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这些中间把示巴女王放在正中间？所以如果想真正理解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其实说今天的这个讲道中心节虽然是这节经文，但实际解经的钥匙并不在这里头，而是在主耶稣自己所说的那句话。当时牧师讲到那儿的时候特别把那段经文留给我了，那我知道说今天我要把那段的经文补回来。在哪里？在马太福音12章42节。马太福音12章42节，马太福音12章42节，主耶稣是这样说的：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的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 这句话实际是整个来解释在这个列王记上十章这段故事到底意味着什么，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个对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先来明白一件事情，说第一，在主耶稣这个十二章里面到底是讲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先看十二章，整个马太福音十二章的一个大的一个结构，十二章的一个大的结构，这个结构里面讲到的是什么？实际是讲到了一个关于君王的预言，君王的预言是什么？如何去看出来呢？我们先看，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零零散散的，我们从十五节开始看。所以在十五节的时候，一开始先讲到的是十五节一直到二十一节，这个从面上看的结构是讲了一个神所拣选的仆人的故事，是吧？讲到一个神所拣选的仆人，然后从二十二节一直到这个三十二节，又好像讲到是靠鬼王赶鬼，然后再往下又是三十三节到这个三十七节，又讲到的是树和果子的一个比喻，然后在三十八节一直到四十二节，又讲到是法利赛人求神迹，然后四十三节到这个四十五节，讲到的是七个五鬼，四十六节一直到五十节这一章结束，讲到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都是这个耶稣基督的兄弟姐妹。好像是我们一看的时候，觉得耶稣基督说话是杂乱无章的，是不是？就觉得好像这些事都啪放在一起，虽然一起发生的，好像就是说没有任何的一个层次上的结构，真的是这样吗？其实我们仔细来考虑的时候，耶稣在这段话里面的教导的信息其实是非常明确的。他在教导什么？天国的君王已经来了。其实这是十二章整个一个结构里面最大的一个主题。所以当时牧师在这里面是帮助我们大家一段一段的去理解，但是牧师在最后的总结的时候，他也提到了这句话，就是十二章实际是整个讲到的天国君王来临这么一个故事，十三章讲的就是天国的比喻，讲到直接就讲到天国本身。所以我们可以看十二章、十三章是马太福音里面最关键的两段经文。那这两段经文我们怎么来去借着天国这样一个大的主题来去重新的组织一下耶稣基督在这段话的说话到底说了些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先来再回顾一下，十五节到二十一节讲到是什么？神所拣选的仆人。那么请问，这段话是出在以赛亚书，但是以赛亚书里面讲到的仆人没有问题，就是指着耶稣基督，也就是弥赛亚。但是耶稣为什么要在这里面会讲到说他就是那个仆人呢？因为仆人来干嘛？因为这个受苦的仆人将要把天国完完全全的地上彰显出来，因为这个受苦的仆人将要把天国完完全全在地上彰显出来。所以我们一看这一段话，耶稣基督实际是在讲天国的一个君王，他就是那个天国的君王。那二十二节到三十二节讲到的信息是什么？是赶鬼。但是在赶鬼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那个中心节在哪里呢？第二十八节，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是什么？靠着圣灵来赶鬼，这是整个在先知书里面所要应许的一个弥赛亚国度要来的一个记号。也就是说，什么叫弥赛亚国度来呢？在整个犹太人里面是非常清楚的，就知道说如果圣灵降临是靠着圣灵来去赶鬼，靠着神的能力来赶鬼的人，这个就是弥赛亚国度来临的一个记号。另外一个记号会是什么？那我们大家我们后面讲到有可能会涉及到另外一个记号，就是所有人都可以说预言。那这个是在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件事情应验了，所以我们以后有机会再去讲那个第二个记号。所以我们说以色列人是非常清楚，在当时的以色列人是非常清楚那弥赛亚国度来临的记号是什么。所以第二个记号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或者说靠着神的能力来去赶鬼，这个就是意味着神国的一个来临。所以这是二十二节到三十二节 那么33节到37节又讲到什么呢？看上去是讲到一个树和果子的比喻。如果我们刚才说，大家还记得我刚才所讲到的，如果我们真的是把这个耶利米先知那两筐无花果的比喻放进来去解读的话，我们就会知道说，耶稣在这里面实际是提及了两种结局。一种结局是你仍然是在上帝的国度里头，一种结局是你不在上帝的国度里头。一种是灭亡，一种是你虽然被掳，但你至终会回归，你至终会回归。所以在这个里面，如果是这样的理解正确的话，那么非常清楚，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可能想到的仍然是耶利米书的24章第9节两筐无花果的比喻。好，一直到这里头，其实就在提醒以色列人什么？实际提醒当时的那些听众，以前的国度是失败的，你们以前的地上的国度是失败的，大卫的王朝是失败的，因为至终带着你们走向的是被掳，你们没有回归。然而你们今天真的这些人回归的时候，你们的身体虽然回归了，但是你们却没有真的重新回转归向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在这样一个叙述中间，38节说，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愿你们显一个神迹给我们。耶稣讲的是什么？耶稣回答说，39节，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讲到是什么信息？悔改。那第二段信息呢？42节，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基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的话。看哪，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两个是一样的结构。请问约拿代表了什么？先知。那么在这所罗门里面代表着什么？君王。所以我们可以看，先知、君王两个职分在这里面都在耶稣说自己的身上成就了。为什么？因为耶稣说，看哪，这里有一个人比先知还大，在这里有一个人比以前的君王还要大。什么意思？弥赛亚，他自己就是弥赛亚，千国的君王来临。那43节讲到的是什么呢？43节到45节，所以污鬼离了人了以后，我们知道说靠着这个能力把他都赶出去了，但是呢，过一段时间这些人回来，这个人的境况比以前更加的糟糕，又意味着什么？今天如果不把耶稣基督接到我们心里头来的话，我们仍然是与天国无分的，我们仍然会被这个世界所困扰，我们仍然与神的恩典无关。所以这个里面讲到借着这个污鬼的比喻，耶稣其实在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只有信靠耶稣才能够真正的得救。那后面呢？46节到50节讲到的又是什么？那如果从这个结构下，我们自然就会知道说，耶稣其实在跟我们谈到底谁是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成为天国子民的人只有一个条件，是什么？遵行上帝的道。所以遵行上帝的道，这个道在哪里头呢？39节一直到42节里面所讲到的，当审判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悔改。所以悔改是进入天国里面最关键的一个步骤。那我们知道说，如果当把整个的圣经读下来了以后，我们知道说，人之所以能够悔改，是因为上帝先重生了我们，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悔改。但是在四福音中间，悔改的信息非常的重要。所以在整个这样的一个在这一个天国的一个结构里面去理解第12章的时候，我们再回头来看第12章的第42节到底又意味着什么。所以在第12章的39节告诉我们说，耶稣是对着什么人说话？那些听众是谁呢？是几个文士和什么法利赛人。那么请问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干什么？ 他们是研究律法的，他们是可以说文士是抄写经卷的。如果在今天看来，他们既是这个神学家，他们也是历史学家，因为他要保存以色列的历史。那么这些人是不是能够真正懂以色列的历史呢？他们可能会所谓的面上的懂，他们可能叙事这些事情都能够知道，但是他们却没有真正的明白。那在这样一个情对这些的听众的时候，耶稣先说的是什么？尼尼微一群外邦人，然后再提到是什么？南方的女王，也就是示巴女王。所以在这两个里面，我们就形成了第一个对比：一群自认为在血统上非常纯正，自认为一定是上帝子民的一群人，和一群以前不是上帝恩约里面的一群人，是一群外邦人，他们来去寻求上帝，这就是形成了一个对比。在这样一个对比中间，示巴女王自己智慧不多，也没有从神而来的这样的一个特权，所以她只能来到所罗门面前来去恳求他，然后才能够借着所罗门的接待去敬拜上帝。所以我们看所罗门某种程度成为他的一个中介。那示巴女王求的是什么样的智慧呢？实际是求一个不完全的智慧，她仅仅是到所罗门面前来去求智慧。但是今天神给以色列在当时一个更大的福分是什么？这群以色列人可以直接向主耶稣基督来求福分，来向主耶稣基督听他智慧的话语，这一点难道不是远远的比示巴女王更加的好吗？但是，正是因为他们面对着这样的一个恩典，面对着这么大的一个福分，他们真的信耶稣基督吗？没有，这就是一个强烈的结果的对比。因此，当审判的时候，那些本来没有福分的人，居然因着上帝的恩典，居然因为接受耶稣基督的关系，成为上帝的子民，坐在那里头一起来审判本该是以色列人的人。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面给以色列人当时的人一个最大的挑战：你们这些自认为是上帝子民的人，结果却是被外邦人审判的一群人。所以我们想，彭江长老一直在讲这个启示录，启示录里面就会看到说，那些在基督里得胜的人，将来一起与基督一起审判这个世界。什么意思？也就是说，那些并没有说是以色列人来审判，而是指着包括我们这群外邦人，都因着信耶稣基督的关系，与基督联合的关系，我们坐在审判席上，我们去审判这个世界。所以耶稣在那里面挑战的是对当时犹太人的一个挑战，更是对整个历史历代的人的一个挑战。你们真的认为你们靠你自己可以信耶稣吗？你们真的认为是说你们靠你自己的努力能够进天国吗？就像今天刚开始主席的祷告词一样，我们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努力和我们自己的所做的事情讨神喜悦，我们做的这一切的事情都是污秽的，在神的面前都不能长存，只有遵行上帝的道这一件事情才能够真正的长存。所以我们可以看，在耶稣这段挑战里面的话的时候，就是在警告以色列人，如果你们不信的话，你们与天国就无分，你们不信的话，你们根本就不能够真正的明白上帝的智慧在哪里。因此你们的那样的福分仅仅是一个历史中间的一个福分，这个福分很快就会过去。我们真正能够长久存在的福分，只有在天上，只有与神同在而有的福分。所以在耶稣这段话里面，借着南方女王的这样的一个讲述，实际是给我们每个人，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耶稣基督就是那天国的君王，他来了。在他的面前，历史历代每一个人都要回答一个问题：耶稣基督是谁？所以我们想，无论是学生学者，我们都在有这个查经班，我们甚至我在以前的没有信主的时候，也参加各样的教真理班。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说我知道耶稣做过什么，也不是我也不一定非常在于说耶稣基督到底说了什么，应许了什么，而更重要的一件事情说，我们对耶稣的看法是什么。如果我们不能承认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的话， 那我们与他的关系就是中断的。我们因着罪的关系，我们只有一个结局。好，这是耶稣基督讲到了这个我通过这个马太福音12:42，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是一个君王的一个预言。所以这段示巴女王来访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事件，这个历史事件本身它预言了将来会有一个君王来临。这是第一个我们所看到的一个，从这里面所学习到的。第二个所看到的学习的是，示巴女王来访也意味着是一个国度的一个预言，国度的一个预言。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刚才说了以赛亚书2:2-3，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以赛亚书2:2-3。以赛亚书2:3是这样讲的：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可以看，在这段话里面，实际在所罗门和这段话里面是有一个紧密的一个连接的关系的。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就是以赛亚先知，他非常的清楚的知道说，示巴女王这个事件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它不仅仅是表达着一个简单的外邦人的一个人来去寻求一个智慧，更重要的是它预言将来会有一个国度的诞生，而这个国度不仅仅是什么以色列民，还包括着什么？还包括着外邦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当耶稣基督讲到这个国度来临的时候，后来又借着使徒们，新约时代使徒们的这样各样的书信，我们可以看上帝的计划在这个时候慢慢的开始展开，慢慢的开始展开。因为什么？这个计划，救赎计划，不仅仅是单单有以色列人的，也是包括先从以色列人开始，然后也包括了整个外邦人，这是神所做的计划。那在这个计划里面，所罗门有没有明白真正上帝这个计划呢？我们来看，所罗门其实他是非常明白上帝这个计划的。我们来看《列王记上》8，所罗门在祷告中间有一段话，他说的是什么？《列王记上》8，《列王记上》41-43。列王记上8，当所罗门在献殿的祷告中间，他是这样说：论到不属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名从远方而来，他们听人论说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向这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民以色列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的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所以我们可以看，所罗门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个殿不仅仅是为以色列人修的，也是为天下所有人修的。而这样的人将来本该是说，以色列的荣耀是在于因为他们为上帝所建了圣殿，借着他们可以成为万国万民的一个祝福，但是他们却没有。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看到的，所以在所罗门的这个示巴女王这件事情上所学习的，实际是一个国度性的一个预言。而在这个启示录的时候，22章，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22是如何说的。我们将来看这个国度就完美的在这个天上全部展现出来。启示录的22:22-26，21:22-26。21章，当讲到新天新地的时候，是这样说：我未见城里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成的殿。 那城内又不用日光日月光照，因为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时候里面是包含着历世历代的所有的这群外邦人，也被因着上帝的特别的恩典被纳入到子民中间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在这样一个外邦人来敬拜、外邦人献礼物这样一个过程中间的时候，它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个人的荣华或者以色列的骄傲，而是上帝的国度的荣华。所以我们可以再去通过这个往后去理解，那所罗门那些所有的金子不管是有多少等等，因为所罗门的金子是666塔连德，那如果大家熟悉启示录的时候，有人听到说这666不好，这个数字是叫兽的数目，但实际在启示录里面非常清楚的也注解了一个说这是人的数目，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在人看来这个数字已经是很好了，很多了，很完美了，但是在上帝的眼里是什么？那些不值一分。更重要的是，你所罗门也好，以色列也好啊，我们历世历代这群人也好，是不是上帝的子民？这个子民是上帝心里面更重要的一个东西，远远超过那些金子的价值。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在整个示巴女王这件事情本身上讲到的实际是国度的一个观念，君王的一个概念，这个是示巴女王所让我们看到的。那对于我们今天基督徒个人的应用上来讲，我们如何从这里面，我们就从这里面学习到什么样的功课呢？其实我们在这里面，我们来看，回到经文里面，回到这个列王记上下的时候，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十章的第24节。列王记上第十章的第24节。所以我可以从23节来念，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所以我们可以看这句话很重要，智慧是从哪里来的呢？智慧是从神那里得来的。所以我们这个现在我们正在这个学旧约里面的智慧书，我们在一开始就会被问到第一个问题，智慧是我们自己学来的吗？或者说智慧是我们能够自己靠自己努力得来的吗？那我们是说那样的智慧呢也是智慧，但是那个智慧是个小智慧，真正的一些大智慧，关乎我们生命的，关乎一些敬虔的事情的那些大智慧，只能从上帝而来，只能从上帝的律法中间来，靠我们人我们永远拿到的是一个小智慧。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后来我现在有一次跟女儿聊天的时候，我说你爸现在是靠着小智慧在那过日子，但是靠着大智慧来牧养教会。然后他说你这是说的啥意思？真的，我们要能够在国度里面服侍，一定要有一个大的智慧，那些小的智慧仅仅是一个都会过去的一个东西，将来永存的是那个大智慧。所以有时候在里面再一次的就挑战学生学者，你到底是要那个大的智慧，还是你到美国来学的是一个小的智慧？这是我们应该真正思考的一个题目。好，那在这里面我们就来看说，借着这个我们来去学习说，智慧和我们的生活中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实际我们在里面来看今天的第二段的大的经文，实际是在箴言的第二章。箴言的第二章我们来看，箴言第二章里面这个所罗门在老年的时候他怎么去论述这件事情。好，箴言的第二章他说，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这个在这里面第一节的第二个字存记，那这个存记在咱们中文里面好像 给我们一个感觉，好像是一个只要背一些东西，那个记住的那个好像是 memory 那个 memorize 这个字的，但实际这里面存记，所罗门用的这个字非常独特，他用的字是积攒财宝的那个积攒，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你要找智慧吗？你要把神的命令放在里面吗？你要像存财宝一样的那样的小心翼翼的保管，小心翼翼的去寻找。所以第四节他说，寻找他，也就是寻找智慧，要从寻找银子一样，搜寻他要如同搜寻隐藏的珍宝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一个是一个真的要一个智慧，我们要去有一个先到神面前说，神啊，我先要到你面前，我承认我不明白，我承认我很多的事情不懂，我需要一个从你而来的智慧。智慧不是我们这里面能想出来的，智慧是要怎么样，从神那里面找到的，是要向上帝去寻求的。所以这是第四节。那么后面我们因为不是讲传道书，不是因为不是讲箴言，所以我们就跳看一下。那在后面就是第十节，智慧必进入你的心，你的灵要以智慧为美。啊，中文这个翻译的非常的好，就是非常的那个词非常的好。那但是原来的意思呢，稍稍有一点点那个忽略了。实际它的意思呢，在这个直接翻译过来的时候，不太这个词力词藻上不太好听。但是它意思是什么？他说，当智慧进到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进到我们的灵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非常的满足。那这种满足，我们知道说，这个满足和一个享受是略有不同的。这种满足是发自内心的，那种遇到任何的难处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从心里面往外的一个满足。所以今天唱的那首歌《安稳在主耶稣的怀中》，为什么我也很喜欢？因为我们知道说，大家可能很少注意到这首歌的作者是谁，芬妮·克罗斯比，一个一开始就天生瞎眼的一个姐妹，她去给你讲什么叫做安稳在主耶稣的怀中。所以我们可以看整个那首词为什么非常的漂亮，因为里面所有的内容都在智慧书里，无论是箴言，无论是诗篇，无论是传道书，无论是这个雅歌，它里面所有的词都是从圣经里面语言出来的，而且的含义是完完全全表达了智慧书的整体的含义。而它的结论是什么？遇到各样的难处，人生有很多的不明白，遇到各样没有办法我们控制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安稳的。这就是智慧所给我们带来的。因此所罗门在这段话里面和我们今天所唱的歌如同是一样，我们当真正有智慧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一切的难处仍然是难处，但是我们心里有了什么？安稳，我们心里有了一个安息。所以那首歌安稳在主耶稣怀里面最后一个字是什么？安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是至终神要带到我们一个地方。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当这个日本和这个周围亚洲这些一系列的国家地震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不是有安稳？可能很多的人就会说不见得有安稳。我们也会想，假如说美国这么发生了一系列地震，甚至是最近美国一系列的枪击案连续的爆发，那我们会不会想到说，我们出去也可能会遭遇到一个枪击呢？当我们这么想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中间是不是有安稳的？这个我不能给任何的答案，因为这是每个人都要到上帝面前来寻求的答案，这是每一个人都要经历上帝的地方。我们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真的相信我们的生命在他手里呢？这都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学的功课。而这个当我们开始寻求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已经走上了一个智慧的道路。所以传道书看上去好像一片都是虚空，但是实际传道书里面不是讲的是虚空，讲到的是什么？日光之下一切事不过是一种短暂。所以虚空这个字更好的翻译应该是说，字面的含义里面它包含着虚空的含义，它实际更好的一个翻译不如翻译成是一声叹息。为什么？讲到的是人生所做的一切事情不过是个短暂的东西，只有在日光之上的上帝所带来我们，无论是我们的福分，无论是我们各样的东西，都能够长存。 愿我们真的是每个人都能够存着一个谦卑敬畏上帝的心到他的面前，在任何的难处下的时候向他求智慧。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爱我们的父神，真的是感谢你，主啊，今天借着你这么美好的话语来一起祝福我们，祝福我们将来所行的一切的道路我们当如何去行。主啊，你真的也唯愿你赐我们充足的智慧，让我们在各样的难处中间的时候，我们单单依靠你，我们专心依靠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主啊，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我们都愿意来认定你。主啊，就求你指引我们的道路，不要让我们自认为自己有智慧，我们真的是要满心的来敬畏你。主啊，求你也让我们远离你各样的恶事，也让我们真的能够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来去荣耀你的名。主啊，也唯愿你把一个平静安稳的心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在一切的纷杂的过程中间，我们只是把我们的心单单的向你敞开。主啊，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无论是我们的工作、敬拜和侍奉，主啊，都求你悦纳，求你来带领。感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靠着我主耶稣基督的得胜之名，阿门。